不容易哦。我想你们这上来表演就几分钟啊，你们这些做母亲的都要送他们接他们，还要逼他们弹琴。但是我就想，我就要问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要好好想到这个，不是让我们的儿女啊，特别是这个亚裔的后代哈，什么中国人的，就是光宗耀祖，你真正要光你的宗，其实是最后到神他自己，好吗？我就鼓励这三位家长们，你们让你们的儿女将来为神而弹，能够弹颂赞他的这个音乐，好吗？我们就感谢主。我是想说，一方面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多大，也不知道他们学多久，趁机就问一下，说 Jesse 是8岁， Jerry 是11岁，嘉伦是10岁，可能父亲节的时候还要邀请他们来表演，可能换人。我们这些演出者就这么多啊，已经表演很好的，我们就请他继续表演，换一个曲就是了啊。所以那我想那个赵弟兄，你家有3个小孩，可以轮流没关系啊，你占了优势。那个何山，你家有2个也可以轮，但是早点跟他讲，不要到最后，我们要最好的啊，我们不是 leftover 哈，我们一定要我们教会表演是最好的。我们再次鼓掌好不好？我们谢谢他们，我们把荣耀归于神。我觉得那个3个都很好，你看那个 Jerry 弹琴多潇洒的样子，我看到 Jerry 越来越帅，小帅哥哈。啊，那个嘉伦很像专业的这个 musician， 他们都没有谱，他在那边讲非常的不得了，才10岁而已啊！求神恩待我们下一代，比我们更强。那我今天要请大家读一段经文，在撒母耳记上1章1到18节。我的时间很有限，所以我会讲得非常的快，但是我请大家先读一段经文，你就知道我今天在讲什么。我想给所有的母亲有些勉励哈。我的题目是哈拿的眼泪和欢笑。我们现在来读这段经文，我们起立一起来读好吗？预备，来。在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佛的孙子，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他有2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昆尼拿。昆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2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昆尼拿和昆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昆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昆尼拿乃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10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我们下面开始有点变化啊。第10节，请我这边的弟兄姊妹们念。11节这边，我们轮流。好，第10节来。11节。 十八节我们一起念。哈拿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是妇人。我们祷告，主耶稣，求你恩待我们这一段时间，求你对我们每一位说话。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好，请坐。感谢主啊、今天是母亲节，我相信母亲节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节日。这个节日是从美国开始的啊，那详细的历史我今天就不讲了。我就在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给所有的母亲们，还有所有弟兄姊妹们勉励的话，就是哈拿的眼泪和欢笑。我相信每一个母亲，在她养她儿女的过程中，在她做母亲的过程中，都有很多的眼泪。Amen。 这个眼泪很多时候是人家看不见的，尤其是我们东方人，我们中国人，我们常常讲说眼泪往肚子里流。我们看到有人看到我们在哭的时候，人家说啊，你在哭啊？没有没有，这风沙子吹到眼睛里面啊。你看这个连续剧电影太多了，很多时候很心酸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不愿意跟任何人分享，也不愿意跟任何人来知道。但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信息呢，讲到一个叫哈拿的眼泪与欢笑。或者你说哈拿是谁呀、啊？在3000年以前，在以色列士师的时代，有一个女子叫做哈拿。哈拿可能不太有名，但是哈拿的儿子是非常有名的，最起码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他是非常有名的。他的名字叫做撒母耳，英文叫做 Samuel。 撒母耳是谁呢？撒母耳是以色列的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士师，就是统治以色列人的，他们叫做士师，就是一个统治者。他也是一个不得了的人，哈拿就是高了第一个以色列的君王。请问你们知道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叫什么名字？我说错了，撒母耳。撒母耳是高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请问那个君王叫什么名字？扫罗。撒母耳也高了以色列的第二个君王，请问那君王叫什么名字？一个人一生能高两个君王，不得了哈！我们在美国有一个布道家很有名，他参加过大概6个还是7个总统的就职典礼，为他们祝福。你们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你们好像没有住在美国啊。他叫做格里汉，他为最少有6个总统祝福他们的就职典礼，但是他并没有高他们，因为他没有权柄。撒母耳代表神设立君王，第一个就是扫罗，第二个就是大卫。所以撒母耳是一个不得了的人，但是他的妈妈就是哈拿。好，我就讲的第一个是3000年前以前，那他住在以法莲的山地。那哈拿的婚姻家庭状况很辛苦，这就是他流眼泪的原因。因为他老公娶了2个太太，哈拿是大太太，但是他不能生育，他没有办法生小孩。这个犹太人跟以色列人呢、啊，以色列人跟中国人很像啊，很注意这个传宗接代的事情。如果你娶了一个妻子，她不能够生育的话，在一定的时间内她不能生育的话，你就可以再娶二奶。她不幸的这边就娶了一个二奶，叫做毗尼拿。这二奶啊很厉害，她很会生小孩，她就生了不少小孩。那她生了小孩以后呢，她就拽起来了，她就在哈拿面前就耀武扬威，就搞得哈拿很痛苦。我不晓得你们对圣经旧约认识的人，似乎也有另外一个例子很有名的。你们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他本来也只有一个太太，但是他太太不能生育。那上帝又跟他启示说，你的后代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后来他太太就帮他一忙，他说：“我既然肚子不争气，你就可以。”请问那个人是谁啊？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原配叫做撒来，后来改名叫撒拉。后来撒拉这个是大奶自己推荐的， 他觉得他生不出小孩，他就说你看我这边有一个 maid servant 叫这个夏甲，你就娶她，她很年轻呢。果然夏甲 一跟亚伯拉罕同房，马上就生小孩了。但是圣经上说，这个夏甲一生小孩怎么样，他就拽起来了，他就开始对他的祖母不好，对他的这个大房不好。所以啊，一个家里面有两个妻子啊，自然的就有嫉妒、纷争、竞争，家里面的气氛非常的不好。那他们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拉麦，是在耶路撒冷北面五英里的地方。所以我第二点要讲的，今天就讲到哈拿的眼泪啊。我的大纲出来了吗？请陈宇打一下好。哈拿的眼泪，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说，毗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的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毗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对他说，哈拿啊，你为何哭泣呢，不吃饭呢，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哈拿，你的丈夫对你那样讲，你觉得是安慰呢还是讽刺啊？讽刺啊。哇，那你跟你的丈夫感情不好。我觉得丈夫很有意思，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呢，不吃饭呢，心里忧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他没有说女儿啊，重男轻女啊，比十个儿子还好吗？我就想问大家，为什么哈拿哭泣啊？因为他不能生育。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的观念，就像中国人古代的观念一样，一个女人为人妻为人母，一定要生养，而且要生得多，而且最好要生男的，要生得多。她现在没有办法生，所以她很自卑，她非常内疚，她觉得低人一等，特别出去看到人家儿女成群。我是男人，我不了解女人的感受。我相信一个女人自然来讲，她希望能够成家，她希望有儿女，而希望这儿女能够众多，能够成才。哈拿现在根本连一个都生不出来，她心中很痛苦。这就是哈拿的眼泪。第一个是不能生育，不生育还好，她丈夫又娶了个二奶，这个二奶又没有分寸，生了很多，就天天在她面前耀武扬威啊！我在想啊，那个毗尼拿她怎么做啊？她就是来来来来来来来，就在哈拿面前走过去，你看到没有？这是我的老大，这是我的老二，这是我老三，还有一个双胞胎。你的在哪里啊？你的在哪里啊？这边圣经上讲的文绉绉的，她就激动她，怎么个激动法呢？你生不出来。我生很多，虽然你是大房，你看将来的财产都给我的。哎呀，我相信哈拿眼泪很多，是不是？弟兄姊妹们，我想问，请你们想一想，你回想你的母亲，你这一生回想你的母亲，跟你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她流眼泪啊？有没有？有的举手。是为了什么事情？是不是你啊？啊，我想90%的可能是你啊。母亲常常为儿女流眼泪，哈拿也是。哈拿是因为没有儿女流眼泪，哈拿所不知道是，他如果有儿女，他一样要流眼泪。所以如果你是母亲没有儿女，或者那些人听到我的信息，无论你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在网站上，请你不要难过。圣经上这边讲的很奇特，他说因为上帝使哈拿不能生育，不是为什么，是事实。这个意思不是说上帝让他不能生育，是上帝有最终的主权，懂吧？ Sovereignty of God。 人不能生育有很多的理由，有很多的原因，但是神可以改变那个。哈拿后来有没有生育啊？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很重要，他不但有眼泪，最后还有欢笑。如果他是眼泪 更多的眼泪，最终的眼泪，所有的妈妈就觉得没盼望。感谢主，我们看到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怎么样啊？十之八九，做妈妈也一样。我就想问大家，在过去这礼拜，你有不如意的事的举手？你们都很如意啊！哦，感谢主，我看你这过去这礼拜不太正常，你们根本就不诚实，不敢举手。绝对是十之八九，我是说不如你的意，不是不如神的意，是不是？非常的困难的事情，还有人生在世有很多困难的事情，所以呢，哈拿他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然后他就到圣殿里面去。每一年他们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那时候献地在那个圣殿在西罗，他们就去 Shiloh， 他们就去那边献祭。我们就看到第三点，哈拿就向神有一个信心的祷告。第一个，他跟神诉说苦情，他诉说的很厉害，因为在圣殿里面他不能讲话太大声，所以他就嘴巴在那边喃喃自语。你有没有看过人家祷告？然后大祭司以利就坐在那里，就看说这个女的很特殊，一进来就愁眉苦脸，满脸都有那个泪容，然后嘴巴又在那边喃喃自语，说真是世风日下，现在越来越差劲。现在居然有人醉酒了，一个晚上喝了晚上的酒，跑到圣殿还在醉酒，真是要执行这个风节把他赶出去。其实哈拿在做什么？他在对神诉说他心中的苦情。我就想在座的妈妈们，你们有没有跟神诉说苦情啊？我鼓励你们跟神诉说苦情。有时候你跟人讲，我是劝你们不要跟别人讲太多苦情。牧师非常有经验，因为我常常听人家讲苦情。我就想问大家，为什么你跟人讲苦情没什么用？这个答案很幽默的。第一个，那个人已经够苦了，是不是啊？你以为你是全天下最苦的？轮不到你，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痛苦，是不是？第二个，你跟他讲了半天，他记不住的。哎，有人点头，我跟你保证，你不相信我，你就试试看。你跟人家诉说苦情一个小时，你再问他说：“请问你，我刚才讲了什么啊？你刚才跟我讲话吗？”因为他在想他的苦情。有没有人说阿门啊？你们有些回忆嘛？还是你们太苦了，还是怎么样？但是哈拿很有智慧，他到西罗神的殿，对神倾心吐意。然后他不但跟神诉苦，而且他跟神许愿，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眷顾卑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那个剃刀也不剃他的头。”换句话说，哈拿跟神说：“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这儿子献给你来服侍你做祭司。”所以他不但跟神说苦情，他也跟神许愿。因为我就想问大家，为什么哈拿要这样跟神求呢？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了很多背景了，一个女人如果没有孩子怎么样？所以他其实要复仇，他其实要跟他的对头说，你看我也生一个儿子，有些反应好吗？而且这个儿子是在殿里面做祭司的，是最优秀的。我这儿子去哈佛大学念的啊，哈佛大学算什么？要在圣殿里做祭司的，而且他儿子成为在以色列人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先知跟祭司。圣经上说，撒母耳所讲的预言没有一句落空啊，不得了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一大堆灵媒胡说八道，2012年会怎么样都没有实现了。我跟你讲，你真的要照他讲的，他要100%实现他就发财，都没有，因为他不是上帝。但是撒母耳在治理以色列人做士师的时候，做先知的时候，他讲什么的事情都实现了。所以撒母耳很有权柄，他去大卫王 就是那个耶西的那个城的时候，他们那些长老看到撒母耳来，他们都吓得要死，说你来这边是讲平安的，还是我们做错什么事要来处罚我们呢？好像牧师打电话的时候，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哎，你是牧师，怎么什么事儿？你有什么事？没有什么事，就是问候你啊。我做错了什么事吗？没有啊，你没做错事。后来，当哈拿这样祷告以后，以利就看到了，以利就祝福他，就哈拿就，圣经上讲的很妙，最后一节十八节说，哈拿从那天开始，他就不再有苦荣，他不再流眼泪了，他跟神祷告完了以后，他把重担交给神以后，他就不再有哭荣，他就回去了，他就欢欢喜喜回去，结果他跟他的丈夫同房，结果他就怀孕了。结果他就生了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就叫做撒母耳。哇哦，弟兄姊妹们，上帝很信实啊，但是你不能跟上帝玩假的。你跟他诉苦的时候是真的诉苦，你跟他许愿的时候是真的许愿，但是你许愿以后你要还愿。所以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们，我跟你讲，你不要跟上帝随便开支票说，你如果做这个做个我就要怎么样，如果你讲到你就要做到，因为上帝有100%好的记忆力，而且他活到永永远远。你们说哎，我老糊涂了，那是5年前随便讲，上帝说 No Here's the record， 他可以放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哈拿是一个不得了的女人，她把苦情跟神讲了，他跟神许愿，然后他也还愿，他真的把那个儿子断奶以后就带到圣殿里面，他就留在那里，不容易啊。所有的母亲们，你不是母亲你不会了解，所有母亲们，你想一想，你一生都生不出半个小孩来，你最后蒙神的怜悯你就生了一个，哎呀，这个撒母耳真可爱，他每还帮他做个小袍，每一年还带去圣殿再量量又大一点再做，他就这么一个小孩，然后他就愿意凭着信心把这个小孩献给神，就做祭司，不容易。我知道你会这样讲，这是我的下一点。我们看到哈拿的欢笑，哈拿为什么欢笑？第一个，因为神赐给他一个儿子，而且是最好的。第二个，哈拿向神还愿，把这儿子献给做祭司。第三个，哈拿以神为乐。当哈拿跟神唱诗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你的仇敌开张口，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的时候，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儿子，这儿子已经献给上帝了，他有什么好快乐？所以可见哈拿的快乐不是在他的儿子，哈拿的快乐是在于赐给他儿子那个上帝。所有的妈妈们请你们听我，所有的姊妹们请你听我讲，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的喜乐不是从上帝来，你会永远有眼泪，听到我讲，而且是永远。如果你的喜乐只是你的儿女，你永远会有眼泪，我看太多了，你最爱的会成为最伤你的。圣经上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人，那个人的愁苦必定加增。哦，上帝是讲必定，他没有说可能大概或许，你知道为什么吗？伟大的妈妈们请你回答为什么。你最爱的那个小孩可能是最伤你的小孩，请问为什么啊？哦，对对，你爱没错，但是你的爱里面还有很多自己在里面。我告诉你为什么好吗？要听的母亲举手，这将来省你很多眼泪。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人会变，人会不断的改变。其实人是一个不断改变的，你懂吗？你一直在变。有人说不会啊，你说不会的时候你已经变了。我们人身体不断在变化， 知道怎么变吗？
老化。
你去研究身体的话，人到某一个年龄之前是一直往上走啊，就是小孩像这个，他还在继续往上走，他一定会走，走到每一个人的巅峰期不一样，到那个时间以后就开始一直老化，一直往下。不管你怎么样的化妆，不管你怎么样的运动，不管你怎么样的养生，这是一个律，这是身体方面。而且人的心情，人的心理方面也跟着身体也会变化，你知道吗？人在40岁是一个心情，50岁是一个心情，60岁是一个心情。所以我们做儿女的，所有的这边你还有母亲啊，在世的话还活着，你赶快跟他联络哈。他虽然嘴巴讲说哎，没有关系啊，你像我妈妈在 Davis 啊，我就跟他，我昨天就打了，我一早就打电话说妈妈明天一定要来看你，他就回一个电话说儿不用了，你太累了，这个怎么一天。我今天还是考虑看情形，还是给他一个突袭，还是要去。所有的母亲都这样，哎呀太累了不要来了什么，你真的出现他觉得怎么样？哎呀这儿子还是孝顺。人就是这样，你也一样，你做母亲也一样，有一天你的儿女想到你的时候你很温馨，但你不要说儿女，对你的朋友想到你你也很温馨，是不是这样？但是所有的母亲听我讲，中国人讲儿孙自有儿孙福，他其实不懂得上帝，意思说你的儿女真正是在神的手中，你爱你的儿女最重要。所有母亲听这个，你还有将来要做母亲的也听这个，你要给你儿女最好的祝福，就是让他们认识耶和华，认识这位造他的神，照他的价值观来活，他自然会孝顺你。如果你给他一切的训练，学一切的才能，但是没有神的真理，你将来会很伤心，你的眼泪会比哈拿还多。哈拿最后没有眼泪，哈拿是赞美，因为他神让他得胜。 Amen。 所以鼓励大家，你的喜乐要从神他自己而来，你不是母亲也一样，你做父亲也一样，你是单身也一样，如果你我的喜乐不是从神而来，你会很多流不完的眼泪。 Amen。 我们感谢主，哈拿的喜乐并不是因为他有了儿子，哈拿的眼泪是哈拿的喜乐是因为他看到神是真实的，他跟神祷告，神就赐给他儿子，非常好的儿子。不止这样子，后来在撒母耳记上2:20-21，后来哈拿跟这个大祭司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去年来祷告的那个女的，你以为我喝醉酒胡说八道的那个女的，后来你替我祝福，神真的赐我一个小孩，我就把小孩带来，就是这个撒母耳，以利就为他祝福。你们知道哈拿后来又有3男2女，不得了，生养众多。 Amen。 其实这也很奇特，以前一个都生不出来，以利先知为他祝福，回去生一个，后来再祝福，就3男2女。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要祝福的？牧师为你祝福。神真的控制生育啊， Amen。 科学证据啊，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你们不要想歪了啊，这祝福有各方面的，不是只有生育而已。我的意思是说，你真的给神的，真的神的仆人为你祝福，真的有果效。 Amen。 圣经上讲得很清楚，那怎么样得到神的祝福呢？我们学的功课第一个，我就是鼓励大家，所有的母亲们，你要把你的重担劳苦歇给神。我自己有儿女啊，真不容易啊，我也很多眼泪，不是只有哈拿的眼泪，没有只有女的会流眼泪，男人也常常流眼泪。男人流眼泪的时候，都跟你讲有风沙吹进去，因为风沙很大，也不能让人看到。我们要学习把重担卸给神。所有的母亲们，你们要常常为你的儿女祷告，你要为你儿女的救恩祷告，他必须要重生得救。你要为你儿女的成长祷告，你不是只给他最好的教育、最好的房子、最好一切，你要给他最好的上帝。 Amen。 母亲们为你的儿女祷告，每天为他祷告，你自己要爱神，要做他的榜样，你自己要读神的话，你自己要聚会，不然你们光叫你的儿子。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我看过一个真实的事情，我不讲这个人是谁啊，这是跟我的亲戚，我就看到一个父亲，他儿子在抽烟，被他抓到，我说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兔崽子，我叫你不要抽烟，你就偏偏要抽烟，你为什么要抽烟呢？第一个伤你的肺，第二个污染空气，第三搞得别人二手烟都得肺癌，你为什么要抽啊？你知道那儿子怎么说吗？他说：“老爸，如果抽烟这么坏，你自己为什么要抽呢？你自己为什么每天都抽呢？一天还抽三四支呢？”这爸爸说：“我非打死你不可！你不但不听话，还敢辩嘴。”其实这个爸爸没有任何的立场。Amen。我们今天要儿女爱主，我们自己怎么样？这是榜样。我跟你讲，小孩非常厉害。他不是看你说什么，他看你做什么。你们，他嘴巴不说，他跟你学完全一样的动作。你不信，你将来慢慢看。他年纪大一点，完全跟你一样，因为他看到你的一切就到他里面去，就记起来，他到了适当时间就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坏消息，这要看你所给他的示范是什么。你们。求主恩待我们，我们把一切重担交给神，然后我们也学到第二个功课，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你不要担心，你真正好好爱神，你真正活出好榜样，你真正为你儿女祷告，他们一定会走上正路，他们已经走上正路。 Amen。 我们下面有四位可爱的母亲们，我们要采访他们，在他们做母亲的过程中怎么样经历神的爱，怎么样学习神的爱。我们请两位采访者，他们刚好都姓赵，很赵，一个赵男一个赵女，都很赵。我们也请四位母亲上台好吗？我们有些简短的访问，我们来学习认识。另外我们下面还有特别礼物给每一位母亲，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
先请那个宋军。
对对对，请拍手好吗？我们将会一个一个这样欢迎他们上去，然后再访问这样子好吗？我们先坐。
今天是母亲节哈，那一个母亲都是神的这个祝福哈，都是神的这个祝福。当他们在把那个就像我的太太一样啊，我们家里的太太一样，那个我们在那个带着那个小孩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在这个背后。那今天呢，我们请四位母亲来分享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和带着按照神的这个旨意，在把他们小孩养大的过程当中，他们自己的一些见证在这里跟大家一块分享。
好，我们第一位想要就是跟宋俊问的问题，就是请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还有你有几个小孩？
我叫宋俊，我有两个小孩，老大叫乔杰西，老二叫乔尔雅。我自己是1999年来美国的，然后在 UC Davis 毕业以后，就在 Davis 工作了3年，后来2006年搬到 Bay Area 这边来。
那你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你譬如你每天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对，我之前有分享过，我先生呢他在中国工作，所以他只有大概一半的时间在这儿，就是寒暑假的时候他会在这边，其他的时间就是我自己带着两个小孩。平常呢就是假如说我先生不在的时候，他不在的时候，我自己要安排很多事情，所以一般来说小孩都是上完学就去 after school care， 然后那个小的呢现在在 preschool， 所以早晨就是一般很我一般是差不多7点钟起来，然后把他们 早饭弄好做好了以后，他们吃完饭然后就要快点快点快点就是我发现我最常说的早上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快点快点快吃饭快洗漱换衣服。后来我发现我这样说我自己也很烦，觉得慢慢的我发现就是开始为他们祷告，我发现这个比我使劲的要 nagging 就是使劲要强迫他们做这个做那个要有效的多。因为我发现我祷告以后他们的心就比较软化，就是我说什么他们就比较容易接受，所以早晨现在还不错，就是西西有的时候就他知道我一般告诉他几点钟你需要开始去洗漱，所以他有的时候他有现在会认表了，所以就看到哦现在该洗漱了，然后就带着妹妹去洗漱那样子。所以早晨现在没有那么紧张了，以前经常会迟到，然后西西就非常讨厌迟到的一个小孩，所以现在还好，就是没有基本上都没有迟到。然后早晨我送他们的路上就开始祷告，为两个小孩祷告，然后也为我的一天，还有先生的一天，还有家人，反正就是一路开过去以后就是一直开到学校，有的时候没祷告完还在坐在车里继续祷告完了再小孩再出去那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这样坚持了已经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我觉得受益很大。就是我一会儿可以举个例子给你们。然后早晨送完他们我就赶去送完老大再送老二到 preschool， 他们刚好是相反的方向，所以去一个然后要跑到另外一边，然后再回到中间去做 BART 上班，然后差不多是五点钟我就一定要从办公室出来再做 BART 回来接，就是挨个接完了回去以后就六点了，又开始做饭吃饭，然后还要练琴，然后做作业，那一直到差不多九点半就这一天就结束了。哇，
不得了的母亲，很厉害，给她一个掌声好吗？
我想问那个，我刚认识那个宋军的时候，他跟我讲他先生在这个中国大陆那边做事，我就想哦，我说你这个母亲真不得了，这非常的勇敢哈，那个把那个小孩又带得那么好，我说呀真是不容易，那一两个小孩一个人带在这里，又要工作又要照顾这个小孩的，我说如果我如果换成他这个位置，我不晓得怎么样子来 handle 这么大的一个事情，真不容易。但我们想那个，就像宋金刚才所说的一样，就是靠着神，没有事情所不能的，就是每一次都是祷告祷告祷告啊，把这自己肩上的担子都交给神，神说我给你的担子，我给你的荷，你们是可以负的，那所以感谢主。那我们就呀，那个作为一个母亲，你在那个你刚才你也分享了怎么样子带这个小孩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怎么样子为他们祷告，然后从开始要求他们怎么样子做什么，到后面你在默默的为他们祷告，就像今天在这个经上我们今天学习的一个功课，叫哈娜也是默默的在祷告，他心里的流的泪神都纪念着。那在你这个是你成长小孩过程当中你为他们祷告，在你自己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在家庭这个方面，你能不能谈一下你自己这边怎么样子神带领着你神带领着你在这个家庭生活也好，其他的还有你跟那个你先生呢在那边的工作的为他们祷告，就是说你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在这方面的感受，那个偏重于这个家庭方面呢？
对，我之前其实我才发现我自己的怎么样开始学做人是从结婚生完小孩以后，有了小孩以后才开始慢慢学习怎么人生是怎么回事儿。因为之前在国内的时候我总觉得我好像那方面是 blank， 就是空白的，就是因为我家庭的关系他们很注重就是学业啊，就是外面的成绩然后一定要成功那样子，所以在做人这方面好像我自己没有太多记忆，就是我虽然我妈妈经常会就抄一些，她教我抄一些好词句，就是名人的名句啊什么这样子，然后鼓励我什么，还那时候小的时候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反正就是但是我自己没有太多的意识，就是在人身上怎么做人，直到我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孩，然后我发现就是每人生的每一步我回头看的时候都发现，就是哦原来我年轻的时候那么幼稚 就是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就是更好一点，而就有些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当时我知道什么是重点的话。所以有了小孩以后，我就希望他们不要像我这样那么蒙蔽，就是小年轻的时候很蒙蔽，就是看不到什么是重要的东西。所以就像中国人常说做一个有心的人，我就觉得我之前就是糊里糊涂的，很糊涂。后来就是我倒是很早就接受主耶稣，然后到我的生命里的，但是直到后来到美国来读书，然后参加了很多装备课程，在教会里面才开始这个人生的这个大门才打开，然后我才意识到就是生命里面很多重要的东西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像牧师说的要交托出去，把自己交托给神，那神就会圣灵会光照我们，知道就是生命当中什么地方是重要的，什么就是尤其现在人生里面有很多选择，就每一步都有大概有上千个选择让你去做，所以抓住那个最主要的看得远一点的那个才会是，有的时候眼前的那个选择也许看起来并不是很受益，但是神看的那个图片更完美更完整，他就带领你选的那个选择是会长久的选择。所以我觉得教会里的装备课程对我受益很大，然后再加上之前就是我先生他一直就是他也在 UC Davis 上学，毕业以后博士在美国在这边做了一年的 postdoc， 刚好赶上经济很差，所以工作很难找，然后后来他就找到国内回国去了。那我们生活总是好像有很多不稳定性，尤其现在有了小孩，我就很希望就是在一个地方不要再动了，但是目前因为他还在那边，然后我在这边，本来是说他如果回去看国内合适的话我们就都搬回去，但目前来说还不是那么稳定他的工作，所以还是目前还是这样最好。但我也以前跟神抱怨过，就是刚开始头两年的时候很辛苦，就是一个人带小孩，然后我就学会了把这个重担交托给神，然后发现就是神真的很怜悯我，也很看顾我，就是我的小孩就是真的是很少生病，因为你有小孩就怕生病，然后你又要请假，然后要照顾他们，就是自己也很累，所以我们这两个女儿都有神的看顾，就是很少生病，然后很健康，也就是身心灵都比较快乐，就是我觉得很受神的祝福，所以我每天就是早晨发现这个是从神而来的。然后我有很多朋友他们也是有两个小孩，然后就是两个人都在这个美国，但是还是手忙脚乱，因为小孩经常要生病，他们就是生活也是很就是很忙，就因为小孩有各种状况出现。我就很感谢神很看顾我，虽然我一个人，但是神给我的力量超过三个人的力量。
对对对对，
所以就我自己也很少生病，所以我也很感谢神对我们的看顾，所以这些都很重要。然后一直为西西的上学祷告，因为他是属于那种比较内向的小孩，然后每换一个新环境他就花一些时间去适应，所以我每次给他祷告，因为这儿的学校就是每一年都要重新换一个班，然后学生重新打乱那样子，所以老师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每年都给他祷告，结果每次那个老师配给他的都是和他的性格很 match， 就是很合适他的。然后像今年这个老师就是前两年都很好，尽管第一年的老师有的家长跟我说抱怨说这个老师很厉害，就是有的时候 yell at kids， 就是冲小孩喊叫，但是那个老师很看顾西西，就是发现他就是很西西比较就是有条理做事情，他也很喜欢就是循规蹈矩的那样做事情，所以他就让他变成到年尾的时候变成小老师带学生带他的同学教他的同学。然后今年第二年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对他就是对他的性格很有帮助。然后第三年这个老师刚开始呢很严格，就是那个老师是刚开始就是要让所有的学生都建立一个好的习惯，就是如果任何一个学生没有做好，全班都要重新开始再做一遍，所以像把椅子推就站起来，把椅子推到桌子底下什么这些细小的东西 他就很前三个星期很强调这些，所以西西呢是每次都是一听老师说什么他就做了，但是很多小男孩就不是那么守规矩，所以他们要反反复复做很多遍。西西回家前前三个星期一直在抱怨说这个 so boring， 就是一天都在重新做这些事情。后来我就为他祷告，说希望他能够就是说就习惯这个，或者是看到里面的好处。就后来发现这个，因为一个教室里如果很乱的话，他就会觉得很紧张，然后学生也安静不下来学东西，所以这三个星期很重要。就后来他们班的这个所有的学生都很就是后面就很安静，所以老师还跟我说这个刚开始男生比较吵，就是比较闹，这个女生呢就比较被压住了，就是那个一闹的女生就比较觉得很吵，就一般来说比较缩进去了。现在呢他们就是平衡了一些，女生开始放开了，男生被压制了一点，就冲淡了一些，所以他们很平衡。然后现在那个老师也开始让他开始教，因为他数学做得快，然后有些他西西的特点就是他什么事情做得很快，然后我就让他训练他开始检查自己的作业，有的时候他会做错，就是因为他快嘛。然后老师就训练他，让他教别人，让他做完了以后，他让他去教别的学生，慢一点的学生。他说你只要不告诉他们答案，就是任何方法你都可以。所以就锻炼他这种，因为他的那个怎么说呢 organization 比较好，就是比较
组织
能力比较好，所以老师就让他会教其他的学生。然后我就发现他确实很会教小孩，他也教那个，
这就是因为他母亲为他祷告啊，天天都为他女儿祷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女儿嘛，
对
不
对？
所以看得到，就是说，真的是很感谢神，就是看到在宋君的生命里面，他愿意把小孩放在神里面，然后常常为他们祝福和祷告，以后就看到你做事情都有一个智慧跟顺序在里面。那你现在可以跟我们分享刚刚你说有一个例子，是不是你刚刚在讲的就是这个例子？所以就说，那你觉得在抚养小孩里面最让你喜乐的是什么呢？最简单的分享。
最让我喜乐的，我觉得小孩就是能够活出神要他们活出来的样式，就是因为我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命定，就是都有一个自己的 gift， 然后都有自己的 personality， 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活出神给他们的那个样式，而不是因为环境对一个小孩成长很重要，如果环境不合适，他原有神给他的属性可能就被压制下去，或者就没有被发挥出来，所以我是很希望他们能够就是成为神要他们成为的人，所以这也是我每天祷告当中列出来的。所以目前来看，我觉得老大还需要做一点工作，但是老二呢，是因为我从老大身上学习了一些东西，所以
从小一直带着他嘛，对不对？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还身心灵还蛮快乐的，就是没有太多的就是不良，就是从由我来人的作为所影响，就是不好的影响。
看得出来，看他们两个都很可爱，对不对？今天还有那个小的跟着他后面，就是他小助理了，都已经要变成，对不对？就看得出来，宋君你用心是有果效的，感谢神。
那个在这个背后啊，每个妈妈都有非常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哈。我想的话，今天宋君分享了他的分享了他只是其中的一个在。在成长过程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但是我相信我这里的在座的每一个妈妈都在这个小孩子身上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可以来分享。但是有一点我也知道，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教导我们，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去教导他们。因为我们信基督的人都知道，按照这个我们的手里拿的这个圣经去教导这样的小孩，所以呢等他们成长过程长大以后，就知道看得出来这个小孩是在教会长大，那个小孩未必是从教会那边长大的。所以感谢主，
感谢主，我们谢谢宋君今天的分享，谢谢你，非常好。我们可以邀请任小梅小上来吗？谢谢，请各位掌声鼓励一下好吗？亲都很辛苦哦，来来来，请坐请坐，很高兴看到你，今天母亲节快乐，
谢谢。
是，对啊，因为是新来的姐妹，我们很有兴趣多认识你一点，好吗？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一点点关于你的，你家里你的介绍你自己，还有你有几个小孩，然后你怎么样带他们？谢谢。
我叫任小梅啊，我有一个儿子，他今年26岁了。
然后是一样是不一样的，就是跟宋军的是不一样阶段的小孩。
对，他挺大嘛，我儿子是很那个悖逆的，他就是很反叛的那个一个孩子，特别就是说他读完大学了，然后。因为这个经济不好嘛，所以说也找不到工作。他是学经济的，然后就回来了，跟我，就是一开始时候，那是2年以前，就是非常难，因为他在学校跟同学啊什么的都是年轻人嘛，所以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很开放啊，什么东西，
所以价值观非常不一样，跟你。
对, 对, 对。然后他自己又很不 organize， 竟哎，
妈妈最怕看小孩乱七八糟，等于妈妈工作很多，对不对？
乱了，
对。
他那个屋子，哎呦我的天哪，简直是乱七八糟，反正袜子什么都是到处啊。然后他真的是刚回来的时候，他。真的让我非常头痛。你看他回来的时候，从那个 Riverside 回来的时候，那路上就是开车超速嘛，拿罚单。然后在那个 Riverside 的时候就闯红灯拿罚单，回来的时候
有几张罚单他都够拿了。
Parking ticket，
就是闯红灯、超速，那是3张，
大概一个月，
很多钱
2-3个月之内，大概有4-5张，就是 parking ticket。
哇，
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儿子！
他本身的自己的 life 的话，也需要 organize， 不光是他自己这个房间里的事情 organize。
对，然后对呀、啊，最愁人的就是说学什么，因为他经济不好嘛，找什么工作以后。干做什么，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因为我是学医的，我们那个什么，我知道那个 physical therapy 比较好，我跟他说，他就不肯听，然后他要一会儿要学什么 psychology， 然后一会儿要学什么 social worker， 反正什么都搞不定。哎呀，我那时候我真的是简直那个、
头都大起来了、
啊、对呀、啊、不知道怎么办，对呀、啊、然后他又不肯听，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我就祷告说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怎么说的啊，他也不肯听、
嗯、
我就是祷告，真的是跟他祷告，还真的就是还就是有效果，然后、
wow， 祷告后有果效啊！听了吗？
那个、
母亲们听了吗？
对，这个的话，神一定垂听我们的祷告的。
感谢主啊，很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
很辛苦、啊。我听你讲，我也觉得辛苦。
然后我儿子真的他自己开始就是也是跟他朋友啊在一块儿，可能也是聊。怎么样好哈？然后他正好有个朋友也是学那个 physiotherapy 的，然后就跟他讲这个前景是怎么样，然后他可以听进去，他做了一些个 research 在网上，然后他后来他真的就是他决定学这个了啊，然后那个他现在开始学那些外围的课，然后他你看这2年以后他就是。一年以后他就开始就是考试考那个 GRE， 结果他考得非常好，
哇、
所以也没有
感谢神，
真的是。
那你在这个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过的，反正就是说，我真的一点办法没有。我跟他说，他好像也不大听啊。然后啊，真的就是祷告，那时候也真的哭过，我说我怎么办呢？我这孩子怎么办？将来他会成什么样子，非常担心他、啊、
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觉得你学习到你觉得神对我们的爱是怎么样呢？就是当你为你小孩在担心这个过程里面，你有没有体会到或是认识到神对我们的爱是怎么样？
对呀、啊，就是说你真的是有困难，你呼求你，那他真的是。
他垂听你，他垂听你的祷告，他
真的
真的是神的爱
啊，真的是。
实际上，那个我们作为基督徒，是我们我们的祷告，祷告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权柄。然后我们跟神、跟我们的天上的父去沟通，他已经说了，你们在那里祷告，他必垂听我们的祷告。你们这两三个人在那边祷告，他必垂听我们的祷告。他并不是说哦，我也许可能，我也许，他就是讲得非常清楚，我必垂听你们的祷告。所以他垂听祷告的，你所求的，你没求之前他已经知道了，你求的他一定给你。感谢主。
那最后你想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呢？或是你有些什么感恩呢？对神的回应，你的祷告。
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也是改变我，然后我那个就是变成那个基督徒以后，我觉得我那个就是性格上有一些变化。
感谢神。
我好像不像以前那么急躁，也不像那么烦恼，就是心里头比较平静，而且遇事呢也没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火了什么哈。以前真的是，你像那前两天，因为我刚刚搬到一个新的那个康斗是，然后买了两个小书柜，那然后这那个我儿子就是也是。他不等我呀，本来应该是我们两个一起，然后按照图这一起安装，结果他没等我，结果他就自己装。等我回家一看，买
了好啊，孝顺的儿子，他帮你装好了。
一个小书柜给装坏了，就
坏了，
那
没关系。
对呀、啊，刚刚买的新的呀、啊，就一个就坏了。要是要以前的话，那我。就很对呀、啊，很生气嘛！你说本来你说一个新的东西没了就坏了，然后那，你像这个要像以前的我会很生气的。可是我现在好像就没有什么，不知道这脾气从哪儿来，也不知道会不会发，也不会发火了似的。反正就是没办法，就告诉他，就说那。以后就要小心了，然后以后要是再有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两个一起来做好了，反正也没说。他觉着也挺抱歉的，我儿子也是，他真的是太多太多闯的太多太多的祸。
感谢神，
这是他的成长过程呐、啊。但是作为妈妈的每一次的闯祸的，都是为他默默的为他承受。我们在我们现在默默的为他们祷告。然后呢，他每一次犯了这个错误之后，每一次就是成长一步，就像看小孩子一样，每一次生了病之后，然后生次病的时候，就是等他好了，我们老是觉得哦，他又好像长。